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欢乐空间，我是主持人吴英。在我们的身边呢，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有明亮的眼睛，却拒绝与他人对视，有正常的听力，却不理会别人的呼唤，他们有清脆的嗓音，却不愿意去歌唱和交谈。这些人，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对于周围的一切啊，缺乏应有的反应，因为他们患有一种特殊的疾病，也就是自闭症，或者是叫做孤独症。对于自闭症，包括我在内，大部分的人呢，有可能只是听过他的名字，并不了解是怎么一回事。今天我请到的嘉宾啊，是这方面的行家，他就是中国南开大学行为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学院的副教授王崇颖，也是一位跟澳大利亚颇有渊源的学者。王老师您好。
哎，您好吴英。
嗯，王老师，我们前面说了这么多，能不能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
我叫王崇颖，我是2008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博士毕业，然后回国加入到南开大学，受聘医学院的副教授，负责组建行为医学中心。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行为医学中心呢是国内应当是首个主要关注孤独症研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学里的研究中心吧。我们开始在孤独症领域做一些工作。
嗯，不管是研究还是作为政府的智囊，你们在给孤独症的患者带来福音这个方面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然了，您跟澳大利亚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渊源，我们后面要请您慢慢来说。不过最先呢，我们还是从自闭症这种病说起。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闭症或者是孤独症，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病？
孤独症呢也叫自闭症，其实这两个称呼是含义是完全一样的。它最早是在1943年由美国的精神科医生卡纳医生叫 Leo Kanna 他发现的。他当时发现了一个病例，其中的一位小患儿啊，至今仍然生活在美国的密西西比州，他叫 Donald Triplett。 他发现这个人呢，就是他喜欢独处，根据他母亲的描述啊，他跟母亲出门的时候几乎从来不哭闹，爸爸回家的时候呢，他也不会看一眼，而且如果家里有亲戚来访啊，他表现得也非常的漠然。但是他平时呢，就喜欢就是拿着一些小东西把它旋转起来，而且当这些东西旋转起来的时候，他特别高兴，而且他的手指也经常会做一些比如说刻板性的动作。还有就是每当他比如说被带到一间屋子的时候啊，他根本就不会关注这间屋子里有哪一些人，而会更多的关注屋中的一些物品。根据这个描述呢，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 Donald 他有一些特点，比如喜欢独处，对人没有兴趣，但是呢他肢体上又有一些刻板性的行为。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些观察，包括我们后来逐渐对自闭症的一些认识，那么今天呢，到2013年，根据美国疾病诊断手册第5版呢，我们对自闭症的一个定义就是他同时具有社交障碍和狭窄兴趣和刻板行为的这样一群人。
其实您刚才讲到说这个社交障碍、狭窄的兴趣啊，这有一些东西，有没有可能只是这一个人他比较内向呢？是不是跟个性有关呢？
我们回头也可以给大家讲到，这个其实是先天的。有一些呢，我们看上去像是一个性的一些特征，但其实它有很大的共性。我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我们再回过头去看我们历史上这些杰出的科学家，人们有一个统计啊，说历史上这些杰出的科学家，应当有一半的人都具有阿斯伯格。阿斯伯格呢，就是在孤独症谱系障碍当中，我们说有一些特殊天赋的人。我给大家举两位著名的科学家，一个叫亨利·卡文迪许，大家都知道他是英国非常著名的一个化学家、物理学家等等的。卡文迪许他生活在就是18世纪的英国，这个人非常有素养，也很有绅士派头，但这个人不修边幅，他家里呢应该是没有任何一件衣服是不掉扣子的，而且他非常不善交际、不善言谈，过着几乎是隐居的生活。举几个例子呢，他因为当时在英国的科学院嘛，他也是就是英国的这个皇家科学院的院士，大家对他久仰大名。当时有一个人还遇到他了，就开始自我介绍，哎，我是谁谁谁。他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们正常人的一个反应应该是，哦，那就寒暄一下嘛，对吧，打个招呼，就相当于遇到自己的粉丝了。但是他遇到这个情景，他当时是仓皇逃去，他很害怕。但是卡文迪许在历史上他是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些成就，在他从事研究的这50年当中吧，虽然他发表了文章总共只有18篇，但是后来的麦克斯韦 后来的库伦从整理卡伦迪许的手稿中得到了一些启示，才有了麦克斯韦理论，才有了库伦定律。所以这个人生活是非常奇怪的，所以他也有很多外号，比如说叫科学怪人。
嗯，
还有一个人，我们刚刚讲到图灵，图灵那是现代计算机之父，也是人工智能之父。
没错，
他生活在是20世纪的上半叶。图灵这个人也是非常的奇怪，比如说他有花粉过敏症，但是他呢拒绝吃药，然后他出门就是戴一个防毒面具，这个是非常的醒目。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二战期间，就是战争期间啊，这个瓷器非常的金贵了，很少有。对，他有一个瓷杯子，他防止这个杯子丢掉呢，他拿一个这个铁链子就把他的这个杯子锁在暖气片上。他们的这些行为啊，包括这些人际交往的一些特点，其实很符合刚刚我们说的卡纳医生对这个 Donut 的诊断的一些特点。
嗯，
他们在人际交往上都是跟普通人不太一样的。今天我们来帮他定义说，他们在社交上其实都是存在困难的，都有一些不同之处。
嗯，
另外呢，他们在行为上都有一些，比如说狭窄的兴趣，他们在自己的兴趣点那是非常的专注。
嗯，
那么在又有一些刻板性的一些行为。
嗯，
所以其实他们的这些特征呢，我们说不是一个人的个性造成的，其实我们后期来做了大量的研究发现，这是先天的，由于他们的比如说是本身的基因啊、脑结构啊等等等等，就是确实是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嗯，这听起来就是好像是一种让这群人特立独行然后鹤立鸡群的一种病啊。
这是对，当然我们讲到在这个谱系障碍中啊，他有一些非常杰出的一些科学家，但是因为是谱系嘛，他就像光谱一样，我们说在光谱的这一端可能是非常杰出的人，在光谱的另一端呢，确实是一些比如说终身都不能生活自理，然后智力又非常低下的。但大多数人，我们说今天我们诊断的大多数人，其实是在能力还是偏能够融入社会，但是又在社会当中跟大多数人不一样的，就是在中间光谱的这个中间的这一部分，应当是绝大多数。
嗯，就是说自闭症的话，它可能能够包含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群体，它里面的这些人的话，他们的这种不管是生活能力啊、社交能力，或者是这种学习能力等等的话，都会有很大的差异和不同，是吗？
对的，个体差异非常大。
那对于我们这种外行，怎么能看出来哪些行为表现是自闭症的症状呢？
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是老百姓来看的话，更多的是比如说他们不太善于社交，就是不太会社交。
嗯，
其实这些人他们不是不愿意社交啊，他们确实是不会社交。打个比方，比如说在幼儿园里面，我们去看自闭症的孩子，普通的孩子可能你遇到一个新的小朋友，你可能很感兴趣，想跟他一起玩，你就走过去。走过去，你首先是看一看他，对吧？然后冲他微笑，然后走近一点，可能冲他挥挥手。那么自闭症的孩子，因为他社交，他不知道怎么样跟人建立这种同伴关系，他可能过去先推你一把，也可能过去直接就抱住你了。这种行为就看上去是非常的怪异，但其实他想表达的也是我想跟你社交，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样才是一个恰当的一个社交的方式。
嗯，
或者有的孩子他想社交，他不会也不敢，他就躲在一个角落里，所以才得到了这个比如说孤独症这个称法。就是我们传统认为，哦，他们是不愿意社交，他们是孤独的。
嗯，
那么现在今天我们越来越知道，其实他们是不会社交，不知道如何按照我们这种正常人的一个方式去跟别人交往。
嗯，
在行为上也是，他们的行为也是有一些我们看上去比较怪异。我打个简单的比方，比如说现在我们坐在屋子里，我们一个教室的人，大家都在听老师讲课，这时候可能这个自闭症的孩子突然哈哈哈大笑起来了，这个行为如果在教室里发生，大家都觉得这个人有病，什么人呀，怎么这么奇怪，怎么突然笑起来了。
嗯，
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研究，他笑起来可能是他正听到了在500米之外有一个人讲了一个笑话，非常的有趣，或者是他正听到了一个就是远处一个非常美妙的声音，他也觉得很有趣，所以他笑起来了。而他这种感官上的这种特异性，我们普通人不具备，我们听不到，我们根本就无法获取，所以我们无法理解他怎么坐在教室里突然笑起来了。
嗯，
所以按照我们的常人的思维方式来看，这就是行为很怪异啊，怎么这样啊。
其实是他们有可能这种某些感官特别的敏感，或者是他们有时候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他所能够感到的一些东西跟我们一般人不太一样，是吗？
对，是的。
那这几年呢，其实也有很多人说啊，怎么我们听到好像这个自闭症或者是孤独症的这个患病率越来越高，他们的这种感觉是不是真的呢？
这个确实是，就是大量数据显示，尤其是过去的十年当中吧，自闭症的这个患病率在逐年提高。有数据表明啊，比如说在美国，2004年美国这个疾控中心 CDC 报出来的数据是每166位儿童中有一位自闭症的患者。那么到了今年2018年 CDC 报出来的数据是每59位儿童中有一位自闭症的患者。因为今年汇报出来的数据我们需要往前推4年，其实是2014年的当年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从当初的166分之一到现在的59分之一，我们说从了1/1000到6，一直到了今天的接近是2%的一个患病率。所以说从这个科研数据上你可以看出来，自闭症这个群体是确实是呈一个逐年上升的趋势。
那我们有没有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数据呢？
澳大利亚有一个数据是墨尔本的 La Trobe 大学的 Olga Tennyson 孤独症中心他们做出来的。他们2010年的一个数据是每119位儿童中有一位儿童是自闭症的患者。近两年可以看到，他们研究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患病率情况跟美国呢是比较的匹配，是接近1%到2%。
那这个患病率的升高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很多人都在问说，就像我们这个年龄，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觉得身边有那么多的自闭症，怎么现在动不动都是自闭症，对吧？我们总会有你的亲戚或者是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我们说这孩子又最近被确诊是自闭症的患者，究竟什么原因？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包括我们在这个学术圈里大家普遍的一个共识，是在过去的这个从1943年坎纳医生最早发现孤独症到今天来看，在过去的这半个多世纪当中，我们说孤独症谱系障碍当中最典型的，就是说最重度的那些患者，其的人数其实是比较稳定的。这个数据在英国的一项就是追踪20年的一项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那么这个数据比较稳定，那么上升的或者是人数增加的，就是我刚才说的是谱系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可能他们的症状呢相对来说比较轻微。这些人近些年来逐渐被确诊的原因是，一是我们的诊断技术的提高，比如说我们筛查技术提高，在他更小年龄我们可以筛查出来。还有呢，诊断技术提高，我们可以把一些比较轻微症状的，但是他在临床上确实又符合诊断标准的一些患者，我们把它囊括进来了。所以他这个人群的数量确实是在逐年增加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患病率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当中是呈这个直线上升的趋势。
您刚才这个说法呢，其实就把有一种这个怎么说呢，可以说是一种谣言吧，就是把它攻破了。因为有很多人说啊，自闭症的患病率上升是不是因为现在很多人生孩子越来越迟了，这种大龄夫妇生的孩子容易得自闭症。
这个虽然说是谣言呢，它有一定的科学基础。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首先说母亲怀孕的年龄大，确实是会更容易造成孩子的一些，比如说出生的发育障碍的一些可能性，比如说神经管畸形的可能性啊，这个是母亲年龄大确实会造成，而且随着母亲年龄的增大，卵子的质量确实也在降低。这个是从遗传学上来说，确实是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的。当然它影响的不光是孤独症，还包括其他的发育障碍。还有一个，我们说到父亲，近几年的研究越来越多的证实说，孤独症的患儿跟大龄父亲是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说他们从遗传学上确实是发现了一些父亲携带的一些遗传基因跟后期孩子这个出生之后的一些基因有非常直接的一些关系。当然这些只是在研究当中了。我们说孕妇高龄也好，还有就是父亲的高龄也好，确实是孩子患孤独症的一个风险因素之一。
孤独症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有可能的致病因素吗？
也有，比如说是他的这个环境因素，近几年也在讲，比如说是父母的工作当中会接触到妻啊、亲戚啊、二甲苯啊等等的，也有研究表明这个是跟这个孤独症有关系。还有的呢，比如说是怀孕期间的间隔过短，从上一个孩子出生到下一个孩子出生，间隔过短可能也会增加一些孤独症的一些风险。还有就是有一些根源性的一些基因了，比如说是家里面 确实是在家族谱系当中有一些精神类疾病的一些潜在的一些基因，那么他后代患孤独症的可能性也会更大一些。当然这些我们说应当都是目前我们知道的一些研究的进展，这些科学研究也有可能在之后的几十年当中会一一的攻破，让我们眼前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我们对孤独症病因的一个更加清晰的图片。目前来说呢，应当是还是大家，我自己经常打一个比方，更像是盲人摸象。因为现在研究孤独症的领域很多，比如说从遗传、从病毒、免疫学、从神经递质、从脑结构、从母孕期，或者是从这个胃肠道功能等等等等，就是不同领域的科学家都在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看究竟孤独症的病因是什么。但其实更像是盲人摸象，有人摸到是腿，对吧？有人摸到是尾巴，有人摸到的是鼻子，但是每一个呢，因为都是这个大象的一个身体的一部分，
嗯，
你说没关系，它肯定是有关系，但是我们可能每一个人看到的都是非常局部的一块，对吧？让我们整体来了解这一只大象，可能还需要我觉得众多的科学家大家的不断的合作，然后从多角度的一些研究才能帮我们搞清楚病因吧。
嗯，有关于自闭症的研究呢，是你们这个科学家所关注的事情。对于我们平常人来说吧，可能大家都会更加关心说自闭症的这个治疗问题。很多人肯定会很想知道，自闭症是一种可以治愈的疾病吗？
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有不同的科学家有不同的观点。我记得前一段我们跟一个就是来自以色列的一位科学家在一起聊，他一直从事的就是自闭症的治疗。他的观点是康复率可以达到80%，这是我听到的最乐观的一个看法。
您在这里讲的是康复率，不是治愈率。
对，其实差不多，就是孤独症所谓的康复和治愈，就是说，他之前我们说是确诊是孤独症，对吧？他的这些临床症状，我们说两大症状都有：社交障碍、狭窄兴趣、刻板行为。
嗯，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也好，干预也好，等等也好，我们再对他做出诊断，比如说他这两大特征我们说不太明显了，或者说是几乎看不到了，那我们就从临床上来说就可以说是他康复了，或者说是我们说这个病被治愈了。
嗯
嗯，说到刚才那个话题呢，就是这是我听到的最乐观的一个说法，就是他这个康复率可以达到80%。我个人在这个领域的经验，包括我们跟一些同行交流，我认为30%-50%是非常有可能的。
嗯，
但是这个的前提是呢，这些患者首先他们必须接受一个早期的筛查，那就是说这些患者我们必须在2岁之前，在一个黄金期内，首先要把它发现确诊之后，然后开始在2岁之前介入一个早期干预。如果早期干预能够这么早介入，而且如果能够在比如说家长和治疗师的配合下做得比较好的话，孩子到3岁-5岁的时候，很有可能，我认为是30%-50%的这个治愈率。
嗯，那这么听起来的话，在早期的筛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对，确实是这样的。为什么早期筛查比较重要呢？首先儿童在这个期间内啊，他大脑是发育是没有完成的，对吧？他这个，所以如果介入早期干预的话，我们说大脑的可塑性是非常强的，你可以改变他的这个发育轨迹，而且呢也可以使他这个发育的成果最大化。另外呢，如果介入一个早期的干预呢，也可以使得儿童就是孤独症自闭症儿童他后期的这种继发性行为可以提早的预防和减轻。所谓的继发性行为呢，就是说他之前没有出现，比如说他之前可能是刻板行为，但后期呢他这种刻板行为可能会演变成比如说开始摔东西，开始不断的摔各种东西。
嗯，
但如果我们早期可以把他这个刻板行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帮他改善和控制，比如说他喜欢手这样甩来甩去，对吧？那我们说甩来甩去可能到后期可能拿着什么都开始往出甩了，这继发性行为。他甩来甩去这个呢，我们可以让他把手放在口袋里，打个简单的比方，让他比如说出门的时候或者在教室的时候手不用的时候，不写字的时候，我们把他手放在口袋里，放在口袋里，我们说他继发性行为比如说摔东西这种行为我们说就可以预防了，在后期。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比方了，我是给大家讲清楚这个道理。还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是儿童就要发育到一定阶段可能会出现的这种继发性行为，如果我们早期给他介入的话，到那个年龄段他这些行为就不会出现。
嗯， 尽早的发现出一群孩子中间，我们前面讲到这个特立独行的那个孩子就非常非常重要。其实我们在前面在交流的时候呢，您就提到了在这个方面其实您跟澳大利亚是颇有渊源的，是吗？
是的，这个真是要感谢这个，我们当时也申请了一些中澳的一些国际合作项目，还有就是感谢就是有科学家介绍我和这个老超普大学认识，墨尔本老超普大学，因为我们南开大学行为医学中心是2008年我们成立的，然后是国内第一家关注孤独症研究的一个大学里的研究机构。
嗯，
后来非常巧的时候，我得知这个墨尔本拉超普大学的这个 Olga Tennison 自闭症研究中心也是澳大利亚第一家专门专注自闭症研究的研究机构，他们也是成立于2008年，跟我们是同一年。
嗯，
所以从这个成立时间上就非常有渊源。
嗯，
他们这个中心也是非常有趣，我是在2011年和2014年分别两次去拉超普大学做访问学者，跟他们也是一起工作学习了一段时间。他们在孤独症的这个早期筛查领域呢是很有渊源，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他们自己开创了一个方法非常好，叫 SACS， 叫社会交流和沟通量表 SACS。
嗯，
因为我们做自闭症的人都知道，传统上其实筛查自闭症都是家长问卷，就是像比如说我们常用的这个 MCHAT 量表就是一份家长问卷，让家长来填，比如说你的孩子叫名有没有反应啊，你的孩子看到人有没有一个眼神交流啊，等等等等。
嗯，
但是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就是如果你让你家长自己来填这个报告的话，其实是有偏颇的，对吧？比如说叫名反应就是一个例子，即便是我们问这个自闭症的孩子的父母说你叫孩子，孩子有回应吗？绝大多数家长都说回应。他这种回应怎么定义呢？有的家长讲我叫他五六遍肯定回应了，但是在我们做诊断来说的话，你叫五六遍来回应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典型的发育儿童应当具备的一个行为了。
嗯，
那么正常儿童普通儿童我们应当叫一声叫两声孩子都会回应，或者他至少会回头看你一下，对吧？
嗯，
比如说孩子正在玩游戏啊，正在写作业，不管在做什么他至少会回头看你一下。
嗯，
还有比如说眼神交流，眼神交流对家长来说他们也很难把握这个标准，正常的孩子比如说我跟妈妈说话的时候我是盯着妈妈看，对吧？说哦，你看我今天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了，盯着妈妈给妈妈讲。那么自闭症孩子他可能不怎么盯着，或者偶尔瞥妈妈一眼，偶尔看一眼。
嗯，
那么对家长来说很难去把握我孩子是不是有眼神交流，你说我孩子没有好像我孩子也看我，还有就叫名反应，你说我孩子不答应我叫五六声他也答应了，
可能这个家长是有一种觉得我孩子在这方面还是好的，
还是好的，这是家长的一个非常非常常有的心态。
嗯，
所以我们说家长传统的家长问卷其实它的准确度是非常低的。
嗯，
那么拉超普大学他们这个 Olga Tennison 自闭症研究中心他们自己研发了一套量表，是我们看的那些项目还是那样的，但是我们培训我们的医生或者是我们的护士来在常规的儿童健康检查的时候由他们来临床观察这些儿童是不是具备这样的一些特点。
嗯，就是把诊断或者是这个填问卷的任务从家长交到了一些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的手上。
对，是这样的，而且传统的筛查量表它都是一次，比如说孩子不管是18个月龄、36个月龄还是40个月龄都是一套量表，一套家长问卷，家长去填，填完之后呢阳性那么就转诊了，阴性的话那么孩子就是潜在的我们认为孩子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拉超普大学他们研发的这套筛查工具呢不是这样，一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它不是家长问卷，而是由我们专业人士来做临床观察，很短的一个10分钟左右的临床观察。
嗯，
第二呢它是分不同年龄段来，有不同的这个项目和类别，比如说针对12个月龄、18个月龄、2岁的孩子、3岁半的孩子，它的这个内容观察的内容是不一样的。这个非常符合儿童发育的一些特点，因为我们都知道1岁的孩子和2岁的孩子他在发育上那个差别是非常大的，
没错，
如果还使用同一套量表的话那准确度是非常低的。嗯，所以我当时是2011年吧在墨尔本访问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他们这个方法，我非常感兴趣，所以我2012年回到天津之后开始在天津市我们就开始先吹风，先跟政府啊有关机构啊吹风，我认为我们天津市应当尽早的把这个早期筛查的工作做起来，所以到了2012年底的时候我们天津市就开了动员大会了。
嗯，
从2013年开始，我们有一个这个活动计划，叫2013年到2020年的天津市妇女儿童健康促进计划。在这个计划当中呢，就明确说出来，我们天津市要免费为天津市的适龄儿童做自闭症的早期筛查。在这个筛查当中，我们使用的方法就是老超博大学他们研发的这套这个 SACS 的这个工具。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启动这个项目的呢？
正式启动就是2013年，2013年3月份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拉超普大学 Olga Tennyson 他们研究中心的主要的研究人员都请来了。因为我们天津市是直辖市嘛，我们一共有18个区，下面管辖的是280家社区的卫生医院，每一家社区医院呢有2位儿保科医生，所以我们把我们市一级的还有区一级的18个区县，一直到社区级的280家的社区医院的所有的儿保医生，我们培训了几轮，培训每一个人，让他们学习怎么在临床上来通过临床观察来尽早的发现自闭症的孩子。
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你们这个项目开展了已经有5年的时间，大概有多少的孩子从中受益了呢？
这么说吧，比如说在我们天津市每年的新生儿的出生差不多有11万到12万儿童，基本上我们至少有85%的以上的孩子都能在我们这个体系中，所以我们现在每年将近筛查的就是10万儿童左右。从2013年，我们2013年整个一年其实做了一个预实验，因为当时虽然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方法特别好，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头一年呢，2013年是拿这个方法和当时在国内用的比较普遍的另外一种方法我们做对比，所以做了10000人的一个样本。做完之后到了年底，我们发现这个澳大利亚这个方法太好了，是另外那个方法阳性预测率的几倍，准确的筛查。所以从2014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全市的铺开做，2014、2015、2016、2017这4年，我们已经做了40万的数据，现在还在做。
您刚才讲说40万的儿童接受了筛查，如果我们按这个您讲的发病率，就按1%来计算的话，那这个已经造福了
4000。
那么就是说，大概有4000名儿童从这个项目中间，他至少能够尽早的因为这个自闭症被筛查出来而赶上这个黄金的康复期，是吗？
是，我们和澳洲的这个合作，其实这2年又有了一个提升。因为传统的方法就是我们刚刚说这个 SACS， 然后由我们的儿保医生来做。另外呢，这2年应该是3年前吧，拉特伯大学他们又研发了一款这个手机的 APP， 叫 AS Detect， 大家可以在 Apple Store 啊，或者是这种网上商城去下载。这个是给我们的家长使用的，家长们都可以免费来使用。这个下载之后，就是我们传统的量表，就是比如说每一项就是一个问题嘛，比如说你的孩子有没有眼神交流啊，这个 APP 呢，它在对应的每一项每一个问题，它有一个小的视频，这个小的视频就会让大家看到说，哎，如果是正常发育的儿童，比如说12个月龄、18个月龄，他的眼神交流是什么样，如果是有自闭症风险的儿童，他的这种眼神交流，或者说是他的叫名反应，或者他的这种社交啊，或者他的这种模仿游戏，他是什么样的，非常适合我们的家长使用。这款这个 AS Detect 在澳大利亚目前应当有超过22000的家长已经下载了。在我们天津市呢，我们正在研发它的中文版，我们也希望就是应当是在今年年底之前我们就可以上线，就是供我们的家长来免费使用。
那这个受益的范围就不只是天津的范围内，整个说中文的这个用户都可以用上。
对，这个对我们家长来说是非常好的消息，因为你带孩子去接受诊断也好，这个其实你总要带孩子去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一个保健的一个机构，这个手机上直接下载首先非常的便捷。另外呢，我们在养育孩子过程中，尤其是初次做父母的这些家长们，其实很多家长如果不是看书的话，我们确实不知道，比如说到12个月龄、18个月龄、2岁，我的孩子在社交上行为上应当比如说具备什么样的一些能力。所以通过这个 APP 的这个视频呢，非常直观地告诉我们的家长，哦，你的孩子到这个阶段应当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了，如果没有的话，就应该及早地提醒家长去注意了。或者通过这样一个自筛的这样一个量表，也可以让我们家长在我们的专业医生可能发现之前，家长先做一个自己的一个筛查。
所以这个手机 APP 的这名字叫做 AS Detect 是吗？
对， AS Detect，也欢迎家长朋友们使用。
那接着我们前面说的，如果一个孩子他被筛查出来自闭症的风险很高，接下来应该就是自闭症的诊断，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诊断的过程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诊断他得到这个专业的医生这里，转到专业的医生这里也有不同的途径。比如说是在中国，可能是比如说孩子到了幼儿园了，幼儿园的老师发现孩子可能跟其他孩子有一些不同，他就会建议家长带着孩子去专业的医生那里去做诊断。还有一种情况是孩子在常规的这种健康体检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2岁3岁健康体检当中，儿保科医生发现可能孩子发育有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疑惑，那么他会建议家长带着孩子到专业的儿科医生或者是精神科医生这里做专业的诊断。这点呢，中国和澳大利亚差不很多，都是由家长或者是老师，或者是由澳大利亚应该叫 GP 了，家庭医生在他们的常规的体检当中发现孩子有一些异常，所以他们建议孩子到专业的医生这里做诊断。在中国的话，通常如果是小龄，比如说4岁以下，家长倾向于带孩子去儿科医生这里。其实如果是做孤独症、自闭症的诊断的话，也可以到儿童精神科医生这里。一般都是会有一些临床观察啊，另外会给他做一些评估的量表啊，有一些量表可能会配合一些工具的使用，比如说拿一些积木让他垒起来，看他能垒多高啊，或者拿一些小的一些玩具，看他会不会比如说有没有假想性游戏啊，会不会有一些基本的认知啊，认数字啊等等的，会有这样的一些工具来辅助。
一般来说需要观察或者是辅助来去诊断的话需要多长时间呢？
常规的话，我们其实是需要观察，包括做一些评估量表，应当是每一个孩子需要1到2个小时。
哦，那还是比较长的。
对，中国看什么样的医院，有一些比较热门的医院，比如说像北大六院了，就是他们这个门诊量非常大，一天可能看病的孩子就几百位，然后做自闭症诊断的这个医生，可能当天出门诊的医生只有2位3位左右，那么其实他每一个人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确诊一个孩子是不是自闭症，可能就1个小时以内就很快就做出决定了。
这也是出于中国这个医疗资源的这样一个限制。
对，是。
那在澳大利亚的话，我了解到，如果您刚才也提到了说，不管是孩子的家长，还是他们的家庭医生，或者是一些儿保人员，他们发现孩子如果有什么不对劲儿，觉得可能是有这方面问题的时候，他们一般会把孩子带到儿科医生那边去，是吗？
对，儿科医生或者是儿童精神科医生或者是一个综合性的团队，这其中也包括可能有儿科医生、精神科医生，也包但是一定要有比如说心理科医生，还有言语治疗师，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就是作业治疗师。
您讲的这个中间有两个概念我不是很清楚，一个是言语治疗师，一个是作业治疗师，是不是 occupational therapist， 就是也叫职业治疗师，是吗？
对的，是的。言语治疗师 speech therapist 呢，他们是主要专注于在言语上给孩子做一些专门的一些辅助，比如说很多的自闭症儿童他们没有语言，来的时候没有语言，这些儿童中可能有的是不会发音，或者是发音有困难，就是他可能吞吐上有困难，这时候呢就需要专业的言语治疗师来为我们做治疗。大家可能看过之前一个奥斯卡的获奖影片叫《国王的演讲》，
是
King Speech， 是英国的一部影片。所以当时这个国王他也是有言语的问题，口吃嘛，所以他当时也是聘请了一位就是言语治疗师帮他来纠正他这个问题。所以言语治疗师他主要就是侧重于语言方面的一些
沟通方面，可能不光是说，还有包括听别人的一些沟通，是吗？
对，都会有的。
嗯，
刚刚说到还有一个叫职业治疗师 occupational therapist， 他们是主要做常规的，比如说是在生活上的一些，常常这些作业治疗师会培训，比如说基本的一些生活技能，比如说自闭症孩子在常规的家庭生活环境中会不会叠被子，对吧？会不会收拾自己的碗筷等等，这样的一些治疗师，他们呢更熟悉自闭症患者的一些社会功能吧。所以他们做评估的时候能够更好的去对自闭症患者的一些社会能力做一些评估。
我觉得是一些很重要的，包括说好像是不是让患者能够自理生活的这方面的能力培训。
对，是。
诊断完以后，接下来当然就是治疗和帮助患者的康复。那在这个方面，中国和澳大利亚是不是有一些不同呢？
这方面差异可能就比较大了。这个应该是在全球范围内，因为各个国家的它的医疗保险啊，还有它的这种服务体系啊，都非常的不一样。比如说在中国的话，如果一个孩子确诊之后， 基本上应该是95%以上的机构都是私立机构，都是个体自己办的。所以家长首先要去找一个合适自己孩子的机构，这些机构呢他们的资质啊水平应当说是参差不齐，也有专业人士出来办的，比如说专业从事特教的老师，从事心理的，从事康复医学的老师办的，也有呢就是家长自己办的，因为自己的孩子也没有去处嘛，所以他也是找了一些专业的一些人士来帮助他，
他们就是分享自身帮助孩子康复的一些经验，可以说来一个做这样一个推广是吗？
对，是的。
嗯，
所以整体来说就是干预的这个水平参差不齐。另外在医疗保险方面，国家的补助方面可能这些国家都不一样。在中国的话，比如说在天津，一个孩子确诊自闭症之后，然后他如果在专业的康复机构接受治疗的话，每年应当是能拿到12000元人民币的补助，就平均到每个月是1000元人民币。
嗯，
这个补助呢，它是直接给到机构，就是家长必须带着孩子在机构接受训练才能得到这个补助。就是比如说一个月可能你花费4000元，那么他这个1000元可以给你补贴掉之后，你只需要付3000元就可以。但是更多的这种，因为中国大多数家庭不用这种商业的医疗保险嘛，所以很难从医疗保险系统支付这笔费用。
嗯，所以对于家长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那当然是，尤其是在大城市北京上海，虽然家长家庭的收入高一些了，但是他的支出就更高，费用是更加高昂的，有时候我听说过的可能一个月有几万块钱的都有。
嗯，其实我也看到在澳大利亚的这个自闭症儿童援助方面啊，我们知道澳大利亚被认为呢是一个高福利的国家，以前我还认为说这一方面的这个钱的话是不是由政府全包，那后来呢我了解了一些情况，发现呢其实也还是对于家长来说面临一定困境的。比如说呢从现在来讲啊，可能很多这个自闭症的孩子他们的治疗呢还是属于由澳大利亚政府所援助的一个项目，叫做自闭症儿童援助啊，简称是 HCWA 这样一个项目来去提供一些拨款。那这个项目呢一共是给每一个这个自闭症的孩子提供12000澳元用于治疗，但是呢这个钱啊是在孩子从0岁到7岁生日之前都只有这12000，而且呢每一个财政年度不可以花超过6000澳元。嗯，这笔钱是可以用在就是您刚才讲的包括言语治疗师、职业治疗师、心理学家等等。但是这些专家的问诊费用，我也看到有些家长说一个小时可能就要150到200块钱之间，所以说这笔钱的话可能也是属于杯水车薪，不是能够支持很多的。好在澳大利亚呢还有一个这个全民健保的这样一个项目，就是说每一年每一个人呢他基本上是有6次，当然也在家庭医生认为你有需要转诊的情况下，有6次免费的机会呢去看这个心理学家，然后有6次可以去看这些治疗师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稍微呢可以说是分担一些这个负担。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对于这个孩子的家长也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经济上面的压力。不过呢好的一点可能是这个家长他还可以从其他的一些渠道，包括这个低保啊，或者是对于照顾者的有一些补贴方面获得一些资助，
这个已经算是不错了我觉得。
不过澳大利亚还有一点呢非常有意思，就是在2016年以后啊，它是现在在全国开始慢慢的逐步推行一个叫做NDIS， 也就是全国残疾人保险计划。它现在这个主要改变是怎么样呢？就是从以前刚才您讲的，就是比如说像天津是把钱拨给一个机构，然后这个家长把孩子送到这个机构去接受一些康复，接受一些治疗以后呢，政府给他这个钱慢慢从这个机构扣掉。但是现在这个澳大利亚的 NDIS 呢，它主要的改变就是把这个钱给自闭症的这个儿童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残疾人士，会有专门的人士去审和说你有多少需求可以去选择多种多样的服务，然后你对自己的情况也制定出一个比较切实的这个目标，你把这个钱拿了以后，然后你自己可以就是在这个相关人士的指导之下，你可以去选择多种服务去挑选，这样呢就能够打破同样的这种体制服务对于不同需求的人的限制，而且能够考虑到这个患者的家庭还有他的照顾者的处境。所以这个计划呢尽管在目前还是一个试行还有慢慢推广的一个阶段，但是大家对他还是抱有非常大的一个期望值的。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好的，给了家长很大的一个自由度，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好。
嗯，那时间原因，今天对于自闭症或者是孤独症，我们只能先谈到这里。今后呢，我们还会请业界的其他专家来给我们做有关这种疾病的更多介绍，同时呢，也会关注政府、社会等各个方面对于这种疾病支持的更多进展。在这里再次感谢来自中国天津南开大学行为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学副教授王崇颖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今后你们的研究能够给更多人带来福音。谢谢您，
谢谢，谢谢大家。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